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圣诞降临期的特辑当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第14天的信息的默想。我们这一周的主题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但愿透过思想这个大喜的信息呢，会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无论在任何的观景当中，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这真是一个喜乐的季节，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因着纪念您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就心中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不断地充满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面对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无论光景如何，我们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满有喜乐。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浸淫在您的喜乐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周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2章8到14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罗马书的第5章1到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 看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要来默想在患难中喜乐的条件。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饥荒，村子里的村民都搬家走了，因为他们需要到别的村庄去寻找食物，他们都成为了游离在外的难民。而这场极大的饥荒呢，当然也影响了村子当中的动物居民们，但凡还有一点能力一点办法的动物们都已经离开了，唯有村子当中的几只小蚂蚁身体软弱，并且体积太小，无法承受长途的跋涉，所以他们留了下来，每一天辛苦地在村子当中寻找足够的食物可以果腹。但是也因为环境的艰难，让这几只小蚂蚁成为了最好的难兄难弟，因为患难见真情，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彼此之间承诺说，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能够寻找到足够的食物，他们都要彼此分享。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似乎所有的食物能够寻找到的已经被他们消耗殆尽了。就这样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每个小蚂蚁都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连爬出蚂蚁洞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还有一只小蚂蚁一息尚存，他想起来彼此之间的承诺，于是他鼓足了勇气，用尽身体当中最后的一丝力量，爬出了蚂蚁洞。他决定要凭着自己的所有的力气，为他洞里的那些奄奄一息的兄弟们寻找到足够的粮食。正在他努力地向前爬行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村长那熟悉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村民们请注意啦，村民们请注意啦，赈灾的粮食已经运到了，请大家到打谷场上来领你们家所需要的日用的灾粮。还有更好的消息，就是有明年的新的种子已经运到了，每一家也可以领取你们明年要播种的种子。小蚂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竭尽全力地爬回了蚂蚁洞，将这个大喜的消息报告给了他的好朋友们。就在这时，所有一切的痛苦，所有一切的饥饿都显得不足介意了，大家心底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因为知道他们有救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每一个听闻了福音并且享受救恩好处的人，实在就应该像这个小蚂蚁一样，像当时主耶稣基督降生听到好消息的牧羊人一样的，把这关乎万民的信息向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传开。正因为我们都在痛苦、患难和绝望的光景当中，传福音像什么呢？就好像是告诉别人好消息，像一个乞丐告诉其他的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像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对另外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说在哪里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全然地得到痊愈。现在罪恶光景当中的人，哪一个不是灵魂的乞丐、病人和难民呢？我们哪一个不像正在饥荒当中的这群灾民和这群小蚂蚁一样的，亟待拯救，亟待生命的粮食，亟待灵魂的救恩呢？人人都需要福音，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都如同迷失的羊群、饥饿的灾民、受审判的囚徒一样， 等待着我们的就是饥饿，就是死亡，就是审判。但是今天，当这一个救恩的好消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当大大的欢喜吗？小蚂蚁，它能够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递给它的兄弟姐妹、难兄难弟们。而我们今天品尝过救恩滋味的人，是否也应当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给身边所有需要主基督耶稣救赎的人呢？在患难当中，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所有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等待着我们的是黎明的光芒，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相信您、接受您，可以记录在生命册上。求主帮助我们充满欢喜快乐的来面对这一个事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呢？第二，欢喜快乐的条件是什么呢？但愿我们今天有一段美好喜乐的合家欢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完成这一周的任务，就是制作手工的圣诞卡片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今天可以开始制作手工卡片给家中的邻居朋友，如果有不幸的家人朋友呢，就可以把福音的信息用图画或者是经文分享在卡片当中。特别的盼望你如果制作好之后可以拍照与我们分享，真而期待能够分享您的喜乐和您的大作。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上一期呢已经分享了，我们不要逃避，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我们常常说呢，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拥抱你自己目前的现况，单亲也好，或者是丧偶也好，或者是你目前就是这样，然后你能够坦然地面对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你给你自己的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也许他的生活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跌倒，可是他仍然可以努力的勇敢的去好好活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祝福。孩子也知道说，虽然我好像我的父母可能缺了一个，我家里没有这么一位，可能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母亲，可是他不一定需要觉得缺乏，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活在一个有爱的，一个有尊严的，而且是有自由的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
神的家中。
对，神的家中，他可以健康的成长。
是，
我可以说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
而且她就是专门在心理医治上面有这个负担的。
对，
所以我相信这跟他自己受过许多的恩惠是有关的。
是的，
当然要像远方姐一样的有智慧的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单亲生活，那必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讲的这是第一步，你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别谈，就是你自己个人生命不重建什么都别谈，你不能够指望着教会整天一点点的像喂奶一样的喂着你长大，然后陪伴你呵护你。当然我们也看到过有这样的环境，可是说实在的，就是如果我们都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整个教会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全教会都是吃奶的婴孩，都在等着别人来喂，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几期的节目要讲到的一个生命的重建，必须要经历我们自己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建，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重建。那这个群体的重建里面有好多层面的互动，除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要用一个够健康够豁达的一个心态。同时间呢，我们也讲到就是其实基督的身体是互补和合作的，
是
没有所有人都做手，没有所有人都做眼睛，所有人都做嘴巴的。那也就表示说在面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在教会的身体当中，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和他人是互补的。我不能够因着他人与我不一样，或者是他人的这个生活环境现在目前的关系的现状与我不一样，我就蔑视他，或者是我就看不起他。那就好像比如说真儿一直做家庭事工，很多人都误会说你做家庭事工的应该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夫妻吧，很整全的吧。我说不，我的家庭事工当中有单身的，有单亲的，有再婚的，有重组家庭，有丧偶的，有寡居的，所有各个层面的生命的人他都可以做家庭事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现状。而如果我们排斥了这些所谓的特殊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它是一个不健康不整全的教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关怀到所有的人。那就好像目前正儿跟远方姐我们来做这个单亲部落一样的，我们其实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而深刻的体会到如果没有远方姐的参与的话，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节目，因为我怎么能够替单亲的家庭来发言呢？虽然我小时候我讲了我经历一些这种单亲的经历，可是并不能够代表说我知道怎么去过一个单亲的生活。可是由于远方姐她愿意赤裸敞开分享自己生命的经验的时候，这就造成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事工的一个架构。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教会，你说我的教会现在 没人关心我，然后也没有家庭事工，也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那就从你开始好吗？
是的，你先把自己照顾好，
是，
然后你可以照顾周围的人。我向你保证，你教会肯定有别的担心的，
是一定的。
其实现在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我们曾关心过一个教会，我们讲了60%都是讲单亲家庭。那我们也接到过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说，啊，你跟远芳姐讲的太好了，但是你们能不能讲讲单亲爸爸呀？我就是单亲爸爸家庭，而且我身边还有好几个单亲爸爸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我们以为的所谓的传统的单亲家庭已经不再是现在能够涵盖整个单亲家庭的状态了。其实有好多单亲爸爸的家庭，或者是由于远距离而造成的这种单亲的这种家庭的现象，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比比皆是的。
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列一个计划，说我现在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或者圣诞节了，我是否可以来列一个名单，我要邀请的人，我要关怀的人，有可能像我这样没有地方去的人，我是不是要来做一些什么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把这些事情要列出来要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
对，还有就是我记得我在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想要成立一个单亲的一个团契，然后要我出来服侍，
是，
结果我记得我当时拒绝了。为什么拒绝？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要有这个标签，
不需要有标签。还有就是太多人就是单亲聚在一起干嘛呢？
就诉苦，吐槽大会，
就诉苦。那我觉得这个浪费我的时间精力，我们不如让单亲能够在
融入到家庭生活，
融入在所有的其他的一般的团契生活当中。
是的，是的，
不需要特别为了单亲而去有一个团体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被贴了标签了，你们在一起就是那个苦哈哈的，然后就是特别可怜的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有绝对的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其实我们讲了，整个家庭事工它是一个整全的，你会在整个事工当中你发现自己的位置，并且可以发挥自己的功用。好比说我们以前虽然是夫妻团契，但我们在讲到比如说像离异的话题，或者是一些单亲的话题，我们就会邀请单亲弟兄姐妹来做讲员来分享。然后甚至呢，我们也在同工培训当中，我们就会邀请那些单身，你说你想要了解没问题啊，你来。然后你说我现在已经离异了，但是我很想重建我自己未来有可能的婚姻，当然欢迎，没有问题。那甚至我们现在整个原来教会当中家庭事工的最负责的同工，就是一对原来离异了然后重组的家庭。那他们真的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老大哥老大姐，他们就是用自己新的一个新造的生命，新建的婚姻家庭生活，来见证神的恩典无比的丰富，然后重生的那种喜悦。而且我们在《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也采访过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啊，一方面教会不要贴标签，然后不要把他们排挤在所谓的就是说教会的这个服侍生活之外。因为有一些教会甚至说，因为你离异了我不给你服侍，因为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羞辱主名，所以我不允许你参与服侍。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教会的存在，那我们就要请问这些牧者们，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和真理的根据，可以不允许弟兄姐妹在他们悔改得救的生命当中去以他们现在的生命方式去服侍主呢？如果以赛亚都说，哦，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神赦免他之后，他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拒绝那些愿意服侍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离异的弟兄姐妹呢？
是的，我知道可能中国的教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念，觉得那个就是罪，觉得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而且是永远洗不掉的一个标签。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看神怎么说，神怎么样看我们，别人怎么看，甚至我必须这么说哈，有的时候教会的牧者怎么样的来看我们，其实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是，要知道神怎么看我们才是重要的，因为教会的牧者自己也是神的孩子。
是，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的真理来看，我们如果有罪，我们就认罪悔改， 然后我们不要活在罪中，我们不要允许自己在罪恶的试探当中，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强调的真理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我们必须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去成长，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并且呢，让这个身体的增长是一个互动的、互补的、互爱的、互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缺一不可。你不能够因为这个教会当中的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事情而阻碍了神的功的完成。所以我还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到另外一个高度，就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
是的，我刚刚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要在教会的肢体里面生活，可是呢，我们也非常诚实的同意一点，因为教会都是一群罪人，
是
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教会是一群罪人服侍另外一批罪人，我们一群罪人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会彼此伤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是保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怎么样面对这些伤害，因为别人会伤害你，那么同时你也在伤害别人，所以不可能说哦，我要去一个教会是充满了爱的，没有伤害的，大家都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一起成长的，那要将来到天上才有。
不过我们讲了有可能有，但是你去了之后就没了。
没有，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罪人，我们是不完美的。
我们自己说我去，我张着嘴嗷嗷待哺，给我吃给我喝，你不给我你就是伤害我哈。谢谢刚刚远芳姐的提醒，我们一定会受伤，因为爱本来就是一个愿意受伤，我愿意为你受伤，为你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好像基督在十字架上赤裸敞开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今天是这样，我们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勇敢的说，即便受伤我也不逃避，即便是现在很困难我也不离开我的教会，即便是如此我也要成为那个主动跨出那一步的人。那我相信说每一个教会就会有开始一个新的一轮的循环，我们不至于在一个老的漩涡当中去，只是希望他人改变而却看不到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但是在过往的几期节目当中呢，远芳姐跟真儿我们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整个属灵生命重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中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互助互爱，然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然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不断去追求和操练的。
是的，我们也容许自己犯错误，我们也容许别人犯错误。
Amen， 就是
放自己一马也放别人一马。
对， 对了，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叫做放别人一马了。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身上。救主为乐，他孤独